Hello，我是现在正在日本交换的云山。我现在正在前往超市的路上，因为今天的超市有香菇半价。本集 podcast 的录音时间是
台湾时间12月17日周日晚上10点半。
新闻内容有可能随着你收听的时间有点改变喽，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US 台湾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站，台美关系下一站，
新闻加料，
评论加辣。
欢迎收听《观测站底加啦》，
欢迎收听第三季第105集的《观测站底加啦》。我是可心，
我是方瑜，
我是雷豆。
好，不知道大家最近这一周如何？我终于觉得台湾有一点像冬天了，但又好像有点太冷。希望方瑜，因为方瑜常常就是在录音的时候都是流鼻涕啊，或是过敏很严重。希望方瑜目前还好，雷豆也还好。
没有，哎，等一下，你这样有点那个误会了。这个冬天冷或不冷跟过敏是没有关系的。
哦，你过敏不是因为季节性吗？你不是
过敏是因为季节的转换，然后那个湿度啊或什么的，那跟温度是没有关系。
哦，好。
对啊，因为我通常都还是穿短袖，所以这其实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好、哦，好啊，那个这一次呢，今天录音有比较特别一点点，因为不能说特别，今天录音可能有点不好意思我们的观众一些，就是因为 Lido 他现在刚好今天很忙，然后临时就是要出远门，然后没有办法带上他的麦克风，所以他今天的声音可能会比较就不是麦克风录的，所以可能就是大家也请见谅。Lido 要不要讲几句话让大家习惯一下非麦克风的声音？
对，大家可能就是听的会不太习惯，所以是很抱歉，因为太临时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就是适应一下，不好意思。
没问题的，没问题的。很多人，我听到很多在听我们 podcast 的人都说觉得 Little 声音很好听，所以 OK 的。
是这样子吗？我觉得 Jerry 的声音比较好听啊。
你们两个都很好听。好啦，那我来 highlight 一下，就是今天有哪些新闻。首先，我们来啊，这个应该是我们这几天大家，尤其是政论节目一直在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在 COP28 这一个联合国气候变迁缔约方大会上面的这一个啊，可以说台湾的有点不太想要讲，但好像要说是外交灾难吧。但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来龙去脉，然后我们要怎么去看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改善。那第二节新闻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国会的重磅研究报告，跟这个中国，我们之前有讲那个中国特赦委员会嘛，他们发出的这个报告。好，那第三则新闻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美国国会他们通过了国防授权法，我们每年都会报道，那今年年底了也是时间要报了。那最后的美国新闻的部分，这一次呢比较不是聚焦在国内，因为我觉得最近国内真的大家比较多在讨论的议题，就是可能大家在其他的平台也都蛮常听到，就是有关这个犹太议题、反犹主义的一些言论等等的，然后还有尤其是这个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些讨论。但因为很多平台都在讲了，所以我就挑了一个比较少人在讨论的，是跟美国国防有关，是在美国在波兰新部署的一个空军基地。好，那今天的这个国际新闻的环节呢，我不是选国际的新闻，而是选两个字，那也就是 Oxford 跟 CNN 他们每年的年底都会票选出两个就是年度单字。 OK， 你们要不要猜猜看，你们觉得跟什么有关？我觉得猜到字太难，但是你要不要猜看跟什么有关？
钱吗？经济
OK， 我说 inflation 吗？跟这个全球都很有感，那方瑜觉得呢？
我只知道台湾的那个什么年度代表自由媒体说是什么缺啦，缺，
哦，
缺少的缺。
对对对。那这一次呢 ，Oxford 的字，我觉得我先讲 CNN 好了，因为我觉得那个 Oxford 有点出乎意料。CNN 的字是选字叫做 hallucinate 就是产生幻觉这样子的意思。那他会选这个字也跟就是 AI 的兴起，今年是 AI 大年呢，就是不管是 ChatGPT 啊等等的，这个也这个变成台湾年度 Google 的搜寻窜升最快的其中一个 topic 嘛。那他们就 CNN 就选了 hallucinate， 因为觉得就是新的 AI， 还有包括他可能会对于 假讯息的传播就是加剧这个问题，所以他选了这个 hallucinate。 OK， 那 Oxford 呢，他们选的字叫做 RIZZ， R-I-Z-Z。 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想说蛤，这从来没看过这个单字，这是什么？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不知道耶，从来没看过。
我好像有看到那个一些新闻，可是好像是娱乐新闻吧，是那个字吗？就是说，
对对对，
这不是比较约会的在用的什么魅力之类是吗？是那个字？
对对对，没错没错，他好厉害，就是他其实是 Tom Holland， 就是小蜘蛛。那个 Marvel 那个小蜘蛛好像开始用的一个字，然后他在讲的就像 Little 讲，他就是在讲在约会啊，很有魅力。然后我想说天哪，为什么 Oxford 年度的字会选一个 Red， 就是完全没有好像跟这个国际的趋势有一点脱钩。那我自己的重新有一个反思，就是现在真的是分众很明显了，
说不定，对啊，说不定这是年轻人的那个最对啊、
欸。我觉得我也是年轻人啊，
也是哦，对耶。
但是有可能这个是在 TikTok 上面的啦，就好像 TikTok 上面蛮多人在用 Riz， 但是我完完全全不知道有这个词，就觉得好像真的，我可能
哎、欸，你有在用抖音吗？
没有啊。
是啦，那就已经算是老人世代了。如果你只用 Facebook 的话。
欸，我还有 Instagram 啦。
OK，
还年轻一点，硬要。但我爸妈也都有 Instagram。
没有，我觉得在很多台美人心中，就是观测站的大家全部都是年轻人，所以
对
方宇也是，其实
没错，对他，就是很多的长辈都会说我们是年轻的组织，也是啦。我们年轻，最年轻还有现在还在大学的，所以我们就继续努力好了。但我只是觉得就跟大家分享这两个年度的选字，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我是觉得CNN 的这个选字 hallucinate 蛮值得我们在接下一年也多去反思AI 带给我们的一些影响，甚至可能在于言论自由或是资讯环境当中的影响。好了，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吧。OK， 那第一则新闻的话，Little 你来介绍一下吧。
好，那这一个呢是 COP28 的这个外交灾难。那什么是 COP28 呢？它其实就是 COP， 联合国气候变迁缔约方大会。它在杜拜时间13号的时候闭幕。今年依照惯例，台湾呢其实有派出这个立委的团，那非常低调的去参与。那往年是很低调，今年比较没有那么低调。那这一次的话呢，是由民众党的吴欣盈跟这个民进党的立委洪生汉，国民党立委那个吴怡晶，还有时代力量的立委陈淑华，四位跨党派。
陈娇华，
对不起，我突然透露年纪的感觉。陈娇华就是四位跨党派的委员组成的这个访团，那是十月份其实就已经完成了报名了。那他接着呢是在联合国，就是这一个气候变化纲要公约 UNFCCC 的秘书处同意我们与会。可是呢，在11月底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一件事。那这个访团的成员身份就出现变化，那是谁呢？就是其中的吴欣盈委员，因为他获得了民众党提名成为副总统的参选人。那可是呢，他并没有更改行程，依然是依照原定的计划前往。所以呢，今年在这个 COP 的这个会场，台湾就因为中国的阻挡没有办法进入主要的会场蓝区，那委员会的行程也因为中国的阻挠变动。回国之后，那个吴欣盈委员呢，他在12月14日的时候在立法院质询，那就说诶，我们没有办法进入相关的这些会场，是对不起纳税人，就是外交部没有好好的就是行动这样子。那隔天呢，外交部就发出声明，就说诶， 其实外交部基于职权已经在吴欣盈委员获得副总统的提名之后两次主动的去分析说诶这可能会增加一些外交上面临的打压风险。可是行政机关因为对立委的这个尊重他不可能去要求立委说你不准去。对这个其实已经有前车之鉴或者说我们也可以想到之前的一些经典的例子，就像是拜登不可能要求就是 Pelosi 魔法阿嬷不要来台湾，其实这种在民主国家里面立法权跟行政权之间的关系其实大家都应该可以理解，所以说他不可能外交部不可能要求吴欣盈就是取消叫你不要去，只是说希望说你在考量自身的这一个身份的时候呢，如果说有疑虑那可能调整行程或者是要低调这样子。可是吴欣盈委员他其实没有去接受这一个风险的分析，他就说诶我坚持要去这样子。所以外交部也只能就是尊重而且要求或者是请求吴欣盈就是自己要管控风险。所以我觉得这个声明是讲得还蛮中规中矩的嘛，但是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如果中翻中的话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劝过了但是劝不听，然后把责任就是导因给这个吴欣盈，不晓得可欣怎么看。
我先解释一下，就是那个 COP28 他们的刚才那个 Little 提到蓝区嘛，那COP28 他们会场有一些区分啦，那蓝区就是给缔约方的代表，然后或是已经认证过的这个观察员代表你才能去参加，就进到蓝区。那绿区的话就另外一个有别于蓝区就是绿区，那它是开放给所有的参与者。那在过去的 COP28 蛮多台湾的这一个非政府组织，不管是研究团体啊就公民团体或是也有这些企业在跟这个做绿能相关的企业都会在蓝区就是受认证的去举办一些活动。那立委呢就是比较尴尬，他们的角色比较尴尬啦。那从2013年之后呢，这个从 COP19 之后就是有就是这个会方他们就有去协助立法院，台湾的立法院去筹组这一个国会的视导团。那一直到去年的COP27 就总共有七届，然后总共有27位的跨党派的委员都有参加这个会大缔约方大会。每一次去的时候，在过去好这七届，每一次去的时候呢，外交部也都会就是建议说，你们要保持低调。那委员也都会说，好，那我们就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跟与会交流，跟那边的一些不管是其他国家的这些官方或是非官方的组织去交流，然后了解现在最前沿的最重要的一些在气候变迁上面的绿能上面的一些发展，那就确保可以跟这些就低调，然后确保可以跟这些其他国家的人或议员交流。好，那去年呢是 COP27 嘛，那其实台湾在参与 COP 的这个会议上面的事，其实真的还是很，大家也知道台湾的外交空间是受到很多阻碍的。那例如说去年就在埃及的 COP27 在埃及，那因为中国跟埃及的关系很密切，所以台湾的时候就没有这个立委的随团。那是2021年的话就是在前一年，那 COP26 是在英国，那就比较不会有受到中国的这个影响。那所以台湾的立委啊，不管是绿营的这个洪生汉、蓝营的彭孟凯就有顺利的出席，然后也有进到蓝区去参与会议。所以可以看到真的就是台湾在外交上面有非常多的妹妹嘎嘎，然后呢也要跟，然后也甚至会影就在哪里办在哪里举办也都会影响到。好了，那方瑜，这个你怎么解读这一个外交灾难？
这件事情呢，之所以是外交灾难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们要在国际上有所突破，或是参与这些重要的国际会议通常是需要有很多的外交友人的帮忙。那过去就是因为有很多外交友人帮忙，所以我们可以就是让立委就是这个有官方身，就是说代表我们国家的这个立法委员 可以出席这样的一个盛大的这个会议。大家要知道，这个气候变迁这个议题在全球许多地方都是一个
最大
非常重大的一个议题哦，因为很多国家会面临那个灭顶的危机啊，我觉得这个气候变迁现在是真的非常的非常的这个重要的一个议题。所以你看像我们的立法委员可以在这种场合出席，而且进到最里面的那个区域去参加会议，这真的很重要。可是今年为什么立委明明都已经安排好行程却不能去，就是因为吴欣盈委员他变成了副总统候选人。那这个身份的这个身份就跟单纯立法委员不一样哦。所以其实你看像就是中国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来大肆的炒作，说啊你看台湾不可以这么的高调什么的。那其实吴委员他执意要去，其实也不能说他不对啦，就是说我们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们就是想要突破啊或什么的，但是他不对的地方在于说他把所有的中国的打压都怪罪给我们自己的外交部。我觉得这一个选举的语言非常要不得，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外交人员都是拼了命的在帮台湾的人安排就是在国际的组织就是能够出席。然后这个其实外交部也已经跟吴欣盈委员讲过说你这样子风险很高，建议他不要去，然后他还是坚持去，就害所有人都没办法出席。你看这个团队是有民进党的委员、国民党的委员、时代力量的委员，然后民众党的委员，就是我们四个党团嘛。那其实我自己是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应该是请民众党再派另外一个立委去，不是就解决了吗？就吴委员他坚持要去，坚持要去之后大家全部人通通不能进去这样子，然后等于是因为他的关系然后让中共来大做文章。我觉得最尴尬的是啊，那些帮助台湾的人就是已经跟我们讲过说不要这么高调啊，我们还是有人这么的高调。其实不要说这个 credit， 就我是说这一个被怪罪不是只有怪罪吴委员因为大家是怪罪台湾整体，就是你说你看你们台湾外交部怎么还是派了一个这么高调的人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之所以是外交灾难，是因为就是伤害到了我们跟很多我们的这一些朋友的关系啦，就是他们明年到底还会帮我们，你看他们尽心尽力帮我们把我们弄到那个里面去啊，然后结果我们就不听人家的劝告，然后那这样明年他们还要帮吗？我觉得这个是存疑的啦。
我觉得这就是破坏了某种程度上的外交互信，而且就是也让对方很难堪，因为就是我们的一些政治人物可能把它当成一个算是政治怎么讲政治作秀的舞台。
对啊，因为他而且你看那个吴委员他回来之后哇，把外交部讲得好难听哦，什么对不起纳税人，我觉得他有点刻意的就是外交部已经跟他讲过了，而且还开了两次会跟他讲说你这样子会有很多风险。副总统候选人这件事情对于中共来说真的是就是一个可以很好炒作的东西啦。那这个但是我觉得你如果执意要去我倒还是可以理解，可是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回来之后要这样子的用选举语言去炒作，然后去攻击外交部，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是非常不能接受的事情。
对，我觉得主要是就是打压我们的对象是中国，可是他身为副总统候选人，他面临这样第一线的打压，可是他也没有对中国吭声半句，我觉得会这一点我会有点失望，我会有一点失望。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吴委员他拥有的一些能力，包括他语言上面他英文超好，然后就是这是他的母语啦，然后还有他的一些资源真的是台湾少见的，我觉得也是立法院非常难得的。那台湾在这个面临现在这个外交的处境上面，我真的很希望看到我们是更好的去不管是我们公部门还有我们立法院的这一些民意代表可以更好的去合作，然后去 coordinate 然后一起去面对这个中国的威胁，或者是国际参与的这个挑战。那我觉得，我真心觉得吴委员他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源，是如果可以好好的被运用的话，好好的被安排的话，真的是对我们台湾的外交是非常非常非常加分的。但我觉得这一次并没有看到，我觉得这是蛮可惜的。好，那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先讲一下，就是为什么参加 COP 这么重要？可不可以也既然我们讲到了，要不要也提一下？就是说这次 COP 有哪些重大的重点。
好，那这个帮大家整理一下那个 COP28 的几个重点。那 COP 会议当然第一个重点就是要 检讨那个巴黎协定嘛，就2015年大家签订的那个签署的那个巴黎协定之后，就是要开始讨论说因应怎么样气候这个气候因应气候变迁，然后开始，所以在这个会议里面，大家就在讨论说，那这个巴黎协定的目标啊，达成的程度啊，目前怎么样做一个总检讨。不过我觉得这一次的 COP28 就是这个还蛮幽默的，为什么？因为主办国是一个石油大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哇，超幽默的啊！因为你 COP 就是要解决这个气候变迁的问题啊，然后那个石油这个产业就是一个大家的这个目标之一啊，然后所以你那个主办国，然后那个会议主席，哇，会议主席的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贾比尔哈。我不太会念他的这个阿拉伯文的名字，但他其实是一个石油大亨，所以其实他就被很多环保人士说，你怎么可以找一个石油大亨来当 COP28 的主席，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奇怪。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争议啦，比如说之前 BBC 就发现一个泄露的文件说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说，哎，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主要的议程设定成这个石油跟天然气的交易，哇，那所以就群起激愤，就是说怎么可以在这种场合你要拿来谈石油这样子。那当然在接下来还有很多很有点瞎的事情，比如说巴黎协定里面讲说2030年以前呢，这个有这个再生能源啊什么之类的要，然后呢接下来很瞎的是大家花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去讨论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面对石化燃料。好，然后有一个字叫做逐步减少 phase down石化燃料的使用与排放，结果大家在那边争辩说你到底是要用 phase down 还是要用什么减少还是要用停止还是什么，那个动词到底要什么，就是对石化燃料这样子就是很瞎啊，就是说大家应该要讨论的是实际上我们要怎么样减少这个石化燃料的这个使用嘛，还有这个排放这个二氧化碳啊那些，可是大家却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在那边讨论说那个动词到底要是什么，所以就是有点瞎这样子。不过还是有一些重要的这个事情啊，比如说 COP28 里面承诺说要投入 4.2 亿美元建立一个这个叫做损失与损害的这个基金，那由世界银行 IMF 来负责运作这样子。那一开始由 IMF 来负责运作四年这样子，等于就是说用这个基金来面对这个气候变迁对那些低度发展国家的影响。可是那细节上呢，大家还是在讨论当中啦，我们还看不到太多的细节，但是这已经算是一个蛮具体的一个东西的。那但是当然 4.2 亿美元其实说真的蛮少的。那这个我觉得对气候变迁对很多国家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其实对台湾来说也是啊，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那种重大的天然灾害越来越大。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是真的需要好好的共同去面对这样子。
Lady 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这边的话，我是觉得如果他去找一个就是石油大亨来主持，我觉得其实也还好，因为有一些国家就是他原本是靠石油就是在赚钱，可是他们也是蛮积极在投入这些再生能源的，像之前我印象中应该是丹麦吧，他原本也是有那个北海油田嘛，可是他后来就是决定说他就是要投入这些再生能源的部分，就是用这一些原本石油的收入然后去做转型，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啦，只是当然我们还是要看这些富豪他们实际的作为是什么，不然就是争议的确是有，但也不能说人家这样子就怎么样，对啊。
我觉得 Leto 提到了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就是这些石油大亨或是这一些可能在比较政治不正确的人加入进来，如果我可以用你的这个资源的话，不是会转变你改变你不是更好吗？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当然，但是就是他到底是不是有在利用你，那这就是这几年一直在讨论的一个议题叫 greenwashing 嘛，就是绿，这个叫什么漂绿。那我之前跟大家快速分享一下，之前曾经在一个 ESG 的论坛上面，然后这个很重一个长期关注 ESG 议题的一个主持人，他就提到，就说他觉得现在 greenwashing 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他直接去打击了大家对 ESG， 大家对于这一些往绿能或是往绿色 前进的这一个信心，而当大家没有这个信任这个信心的时候，就不会再有人再去做相关的事情了。所以真的要好好的检视这一些人，如果他们今年他主办了，他接下来有做什么样的行动。那在这边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个网站，非常视觉化很好用的一个网站，叫 Climate Action Tracker。 那它呢就是把各个国家都列出来，然后用图表的方式让大家看到各个国，它就检视每一个国家的气候行动，那他们是不是能够足够达到我们定的巴黎协议的这一个标准，然后他们都会去检视，非常推荐大家去看。那当然大部分的国家都没有，那我觉得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台湾参加 COP 很重要的原因了。因为这次真的是每一届的 COP 你都可以看到现在全世界面对这个气候变迁议题的趋势。有一段时间大家是认为是要加有时候是碳税，有时候呢是像刚才讲的逐步减少，就是这些用词，然后还有大家这个 trend 这个趋势是什么。我觉得台湾要跟这真的对台湾来讲非常重要啦，所以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新闻的本体，就是在外交上面台湾真的需要更加的团结小心，然后大家外交人员真的都非常辛苦，谢谢大家的努力，然后也希望我们一起在这个台湾的每一个角色都可以好好的大家一致对外。
就跟气候变迁一样，就是其实是不分党派的，就是他就是会袭击你。
我就是再补充一下，就是那个我们刚好有进行一个东吴大学基本调查，然后我就问大学生说，你觉得台湾的那个核能占所有的这个发电的比例是多少？然后大家知道有多少人选对吗？
一层吗？有一层吗？
对，就是一层，只有9%的人选对，就是说核能其实发电量只有占台湾发电量的大概6%-8%之间。可是你知道平均选了40%哦，
你说
平均选40%哦，对，而且因为这个其实之前其实有很多单位做出来的那个就是针对全台湾做的这个调查都是选40%，就是平均来看，你知道就是说绝大多数人都觉得我们核能发电哇超级无敌重要，大概占了我们40%的发电量，实际上只有8%嘛。可是之前所有的那些调查通通都是说什么全台湾大部分人都误解了，可是我就在我们学校做了一下，就发现大学生也不知道，只有10%选得出来，所以这真的是一个蛮大的那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东西刚好就是我 echo 一下，就是之前在路透社的那个总编辑叫我记得叫 Philly Smith 吧，就是他就是讲过一件事情，因为他现在住在台湾，他观察到台湾公共新闻的品质有一个非常值得改善的地方，就是说台湾在做任何公共讨论的时候都没有把那个 background 没有把那个背景先跟所有的读者或者是观众讲清楚。他说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可惜的，因为这样会降低台湾所有公共讨论的品质。所以我觉得对，我觉得方宇讲的这个 40% 很可能就是因为之前台湾有媒体非常密集的一直在讨论核能多重要，可是从来没有针对这个背景，就是说它只占我们发电量的多少这件事情先讲清楚，然后就一直说哦，我们要讨论要不要核能要不要核能，可是最关键的这个没有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点。
要我发现
我觉得绿能的发展跟投资现在是全球的这个趋势啦，所以我觉得就是政府如果在推动政策的时候想要获得更多的支持，这很多时候是基本的事实哦，要先就是努力的去传播一下，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件事情
呀。好，那我们的这则新闻就先停在这里，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第二节新闻。好了，第二则新闻是关于我们之前常讲的这个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他们所发布的一个报告。那这份报告呢是总共53页。诶，我觉得53页对美国国会的报告来讲好像没有到 就是很惊人，就是还好，算是一个可接受范围。
你知道他们加班要写多少页？
我就不知道怎么他们平常都这么多页啊。然后好，那这份报告是53页，那它包括了150项的建议，那目的是要重新调整美国跟中国的这个经济关系。那这份就是由这个众议院两党共同签署的一个报告认为呢，中国进行了为期数十年的经济侵略，然后呢削弱了美国公司的实力，那主导全球关键产业，那后果非常的严重，因为将来美中要是发生了军事冲突的时候会变得更加脆弱。那报告也提到，就是说美国必须要制定新的战略，同时要把这个国家安全、经济安全还有价值，就是放在与美中关系的核心当中。好，那有没有几个重要的重点可以再帮我们摘一下？
对，就是主要的话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叫 reset， 就是要重置，它就是说要重置美国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这些经济关系的条款。那第二个的话呢是 prevent， 就是要预防，因为它要阻止美国的资本跟技术呢不断的去流入，然后受到中共的控制，去助长中共呢它的这个军事现代化或是一些侵犯人权的行为。第三个是 build，就是要建设。那要建设什么呢？他希望再重新的打造美国投资技术的一个领先地位，而且要确定呢，就是与盟邦在进行经济合作的同时，美国是可以建立整体性的经济策略的一个弹性。因为过去美国其实是比较相信自由市场，所以他其实没有这种一个经济战略的一些方式，其实比较没有这么做。那除了这些新的战略之外，报告里面也去列出了一些政策的建议，要去填补漏洞。那包括譬如说像是一些老型号的晶片啊，要向中国征收新的关税，那还要去进一步切断就是美中之间的这些资本跟技术的流动。那这个报告还具体的譬如说建议美国上市公司要披露它跟中国之间的关系，要自我揭露，然后还有就是进一步的要鼓励他们去投资美国的研究啊制造能力，去抗衡就是譬如说中国在制药或者是关键的这些矿产这些行业的主导地位，甚至是呢在中国政府要入侵台湾的时候呢，要去跟盟国进行经济的协调，用经济的方式去吓阻中国。那这些建议很多可能都不会变成最终的立法内容，因为大家可以去看就是观测站出版的书为什么我们要在意美国，里面就有提到说有一些法案它是只是表达意志，但是不是这个法案不是最终说要通过成为立法的。那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去看书。
不过虽然说不会成为立法，不会每一条都，因为它里面有150条，将近150条的政策建议啦，那最后到底会实现几条我们其实是不知道。可是这份报告值得注意的是它是两大党一起发布的哦，因为这个美中关系竞争委员会就是众院里面特别弄出来，就是要去调查跟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政策嘛，那是两大党一起发布的。然后呢这个当然会接下来会成为两大党在这个政策讨论上的一些共同的这个准则。那这边也顺便补充一些细节哦，这份报告虽然说只有50几页，好像看起来没有到很长，我是说跟其他报告比起来的话，其实50几页也蛮长的啦。
跟其他比起来啦，
对，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没错，不过这一份报告是经历了一年，长达一年的这个听证会啊、调查，还有各种专家意见的收集才提出来的，所以说这个非同小可哦。那而且我觉得这个在新闻里面还有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是。他们在做这份报告的时候还曾经做了一次沙盘推演哦。什么沙盘推演？就是说假设今天中共入侵台湾，然后美国必须要制裁中国，然后他们就沙盘 推演，就是找来了金融界啊、什么银行高阶管理人员啊、国防部的官员啊等等来沙推，推一下说美国可以承受到多大的经济代价。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要制裁别人的话，你自己也会先受伤嘛，因为你那个商品什么减少的这个什么通膨就会增加，然后这个有些很多物品会没有办法取得，所以美国就是先杀推了一番，就是说哦，那我们要如何制裁中国，然后制定一些经济的应变的这种计划这样子。那最主要的这一份报告是说要减少 在关键领域对中国的这个依赖这样子。那这个释放出了非常强烈的讯号，就是说哎，美国必须要跟盟友一起制定一些计划去应对中国武力攻台的时候，然后只要中国真的使用武力，必须要用经济制裁让中国付出非常严重的外交以及经济的成本。所以我觉得这份报告的这个意旨非常的清楚啊，就是要给中国一个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这个讯号这样子。
嗯，呀，我觉得刚才方瑜提到那个沙盘推演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企业游说的力量是非常强的。那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推演，然后了解当然必须要了解这些企业会怎么去反应。当然他们，我相信如果真的有任何其他的比较强硬的政策出来，企业的弹性也都是非常强的啦，他们也会找到不管是西餐厅啊或等等的方式。但是我真的觉得他们这次有做这个沙盘推演是很重要的。
那就是我想要问方宇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最近其实都一直在了解一些以美论的论述，然后他们就是都会讲说美国很多的挺台作为其实是对中共的一种挑衅，然后像这一次做这样明确的沙盘推演甚至是把它就是公开，你觉得说就是就一个台湾的立场，正常台湾人的立场，我们到底应该是要乐见还是说，对啊，我要强调一下，因为我最近都是在研究以美论的一些论述，所以我现在有点错乱，你知道吗？不晓得我们到底是该开心，还是说我们该很谨慎，还是说要用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说美国在做这样子的沙盘推演？
但 Lado 你不要装了哦，我们这个团队还会被以美论所疑惑吗？谢谢，应该是说谢谢你那个做球给我这样子哦，但是这个装的有点不像啊。好了，好，这个好，正经一点来说的话，就是。其实不管美国或是台湾做什么事情，以美论的人都会用一种错误的方式去把它解读成啊，美国就是故意要引起纷争啊，然后这个美国就是要比如说把台湾推向战场啊等等。但其实大家只要记得一件事情就好，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会侵略台湾，那个国家就叫做中国。那就是中国是想要用各种方法来侵略台湾，那这个也包括就是透过这些以美论的人的这些论述或者这些宣传去告诉大家说啊，美国是不可以信任的，然后就是那美国不可以信任，那所以要怎么办？所以要比较亲中嘛，最后的结论就会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一点，就是说其实美国不是不能质疑，当然是可以质疑，但是我们质疑的时候必须要用事实来去质疑。像比如说什么美国要把台湾什么送上战场啊或什么的，这完全就不符合事实，因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就是不希望看到战争啊，这个是美国最高的国家利益。 OK， 没有人会希望看到战争，因为你战争会很花钱，要这个成本是很高的。那所以美国，对美国来说，他们是希望维持现状，维持现在这样的这个状况，不希望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这个是美国最高的国家利益。那如果所以说如果你去讲什么美国要什么出卖台湾啊，要让台湾去战争啊或什么，这个完全，这个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不符合事实。那不符合事实，你这个就是标准的这种以美论了。那所以再反过来说，到底为什么美国想要不断的去讲说中国是一个威胁，然后想说不断的讲说要对付中国，是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很多，就是说我们要美国或者是我们自己必须要不断的很清楚的对中国发出一个讯号，就是跟中国讲说我们不怕中国使用武力，但是我们会确定他一旦要使用武力的时候会付出非常庞大的代价。也就是说我们有自我防卫的决心，那美国那边就会跟大家跟中国讲说是有决心要去制裁他，所以一旦他们要用武力的时候，我们会让中国很痛，要让中国会付出庞大的代价，他经济可能会崩溃，这样子来说我们才可以明确的告诉中国你就是不可以使用武力，因为你一旦使用武力你自己就会崩溃，你自己就会付出很庞大的代价。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没有告诉中国这件事情，或者如果我们不断讲说啊，我们就是不要自我防卫啦，不要买武器啦，或者是我们没有就是用那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没有展现出那种会防守到底的决心的话，那中国就会觉得说，那如果我打你的话，我就会赢嘛。对中国来说，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它就是会造成误判。OK， 所以我们必须要释放出非常清楚的讯号，告诉中国说，我们就是会自我防卫。 那美国现在就是告诉中国说，我们就是会联合所有国家一起来制裁你。那你这样，所以就警告他不要轻举妄动，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嗯，
我这边再回到一下刚才那个 Leto 问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有点类似于台积电，就是有些人会问说，那如果台积电去美国设厂，那是不是美国就会降低出兵台湾、协防台湾的这个意愿？那可以分享一下我们之前在节目上提到的这个美国肖像研究，那这个调查他就有提到，他就有发现，认为台积电去美国市场会降低美国出兵协防台湾的意愿的，不同意这个说法的是有50%，50.9%，然后同意这个说法的是38.7%。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看到这个调查之后，我自己是比较正向，就是其实还是占多数的，然后超过一半的民众是认为说并没有把台积电去美国市场就是降，并不会认为就是台积电去美国市场就是降低美国愿意协防台湾的可能的这个意愿。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符合我们过去一直以来做的逻辑推论。那所以我自己是比较乐观啊，当然还有那38.7%，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努力的这个努力的差距了，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啦。好啦，因为时间比较紧的关系，我们就赶快先进入到第三节新闻。好，第三节新闻的部分呢，那就是这个每一年都会讨论的国防授权法。继参议院之后呢，在12月14号，联邦众议院他们也通过了2024年的财政国防授权法 NDAA。那这个总金额是高达8863亿美元。当然，这个是国防相关的法案。那里面跟这个台湾最直接相关的，就是这个授权法里面授权美国国防部长为台湾军队建立全面性的培训计划。那这项法案呢，已经送到白宫，那就是在等待拜登签署之后就会生效。那我们再把时间倒推回13号，那13号的时候是参议院是先以这个87票赞成、13票反对通过，然后呢，众议院它是以310票对上118票通过这一个2024的 NDAA。好，那可以再帮 Leto 可以再帮我们再补充一下这个跟我们台湾还有印太区域的关系是什么吗？
对，没错，就是参院的军委会主席立德呢，他就表示说，今年的这一个法案呢，其实是要有助于就是确保美国的利益不受中国不断扩张的这个野心影响，而且要支持乌克兰强化跟以色列的联盟，那重振美国的工业基础。那这一个2024年的这个 NDA 要求呢，就是要依据台湾增强韧性法案去扩大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要求国防部长在征得国务卿同意后，然后而且呢还要跟台湾的相关的这些部会的官员协商，那为台湾军队制定全面的这个培训、那咨询还有制度性的这些能力的建设计划。国会要求这一项计划要让台湾的军队能够进行分层的教育，包括支持不对称作战的这些防御战略啊，或者是加强美台军队之间的这个相互的交流，鼓励军事的这一个资讯的共享，那甚至是到这个文官啊，还有就是军事教育啊等等，所以是非常的广的一个政策。
不过这个我们当然要这个再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说国会跟行政之间的关系，通常国会都会尊重行政部门，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案子要怎么样进行，就是实际上要怎么样扩大美台军事合作，其实是行政部门的事情。那这一个法案其实就是原型是这个所谓的台湾增强韧性法案，它内容其实是说是授权给国防部长跟国务卿两个一起去跟台湾的官员去协商，然后去制定一个更全面性的那种培训计划，等于就是民意国会的这个部门给予行政部门一个后盾，就是说你赶快去啊，赶快去跟那个台湾多做这个合作啊等等，帮助台湾就是提升这个训练品质，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国会通常这种法案不会有强制力，就是没有说什么你一定得做，不做的话会怎么样，不会。他通常就是这个，你看他后半段就是蛮典型的这种台湾法案，他就是说 第一，要求国防部长每半年就要向国会递交一份报告哦，要说明说这个中共在这个台湾啊、这个台海啊、东南亚、南海这个地方的这个武器啊、什么采购这些状况。然后呢，要要求说这个国务卿必须跟国防部长一起提交这个机密的报告，说这个评估一下台湾军队在过去的十年对于美国的这个提供的这个武器系统的这个操作啊、维护啊、部署的状况。等于就是说国会要求行政部门在三个月内就要 提出一个报告，然后作为出一个检讨这样子，然后在180天内必须要去美国还有这个参谋总长联席会议的主席还有国家情报总监必须要提出一个全面性的分析报告，说这个中共怎么样，会不会去军事封锁台湾啊、风险啊等等。也就是说其实国会现在是很认真的在处理中共可能会封锁台湾跟对付台湾这件事情。那这就是在这一次的这个 NDAA 里面跟台湾最直接相关，而且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法案。
好，我觉得这个法案就是刚才有讲到，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就是为台湾建立全面性的培训计划嘛。那我说真的，我觉得这个困难度很高欸，因为台美之间在真的是直接这个 working level 的合作会碰到很多很多的阻碍，尤其我们两边双方这么久都我们又没有个很实际的一个防御条约让大家很有那种很有底气的去做，然后呢又没有这个很清楚，就是长期又没有一起去共同的磨练。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艰困的一个挑战，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开始，所以我自己也是很期待啦，就很期待台美之间的这个更深度的培训交流，就真的透过培训你才有更好的认识彼此，然后真的去磨合在军事上面。
那老实说啦，这个说难听一点啊，就是美国对我们的军事训练的品质不信任说难听一点就是这样子。那个就是，但是这个事情又是极非常的重要，因为必须要提升训练的品质，我们才能够提升全民对于我们国军的信心，而且才能够提升我们这个自我防卫的这个能力嘛。所以老实说，我觉得这说难听，对美国当然没有明讲说我就是对台湾的训练没有信心，不然他干嘛就是要什么制定全面的培训计划，对不对？哇，这个知识体大欸。但是我是觉得对啊，就来吧，美军是全世界这个军队训练是最好的，所以这个就来啊，就给他。
但我觉得这个不，我觉得给他制定同时就很重要，是台湾的这一个高阶将领，他们也要必须把台湾自己内部的一些声音提供给他们，不然我觉得我有点担心会有 backfire， 就是会有一些人就觉得你看现在美国都在指导我们要怎么去做，我们是他的，就是又会有一些这样的声音出来。所以我觉得要怎么让台湾的声音也足够的在里面 represent， 然后而且是不只是只有，因为现在你可以看到华府大家都是更倾向于李喜明总长所提倡的这一个不对称作战嘛，但其实也有其他的想法，那这些不同派系的角度的声音我觉得都要 represent 在这里面。那很当然这就是 working level， 然后大家真的去执行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些慢慢的去要面对的问题啦，但是现在有这个起头还是非常的期待。好，那我们就进一段广告之后还是继续的是美国国防相关的的新闻。
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文安利的冷战，从两强争霸到全球冲突，当代地缘政治的新世界史，直到目前为止最为完整的一本冷战通史。在书中，文安利以世界史的角度书写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斗争如何改变了全球每个角落。这本冷战史全面总结了对21世纪以来冷战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视野。在这个冷战 2.0 的时代，如果你只读一本关于冷战的书，这就是那一本书。
好的，那我们这个美国新闻这次选了一个不是国内的新闻，但我觉得很重要，那就是呢，波兰的总理他宣布了新的美国这个导弹防御基地将在，就是大家听到的话是上个礼拜五就开始运作了。那这个是在波兰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那它就会成为美国在欧洲的第二座这个神盾战斗系统。 OK， 那你们要不要猜猜看第一座是在哪里？
是在
欧洲
法国吗？
诶、欸、诶、欸，
欧洲哦，那就德国啊。
诶、欸、诶、欸，答案是罗马。欸、不是不是，答案是罗马尼亚。
What？
很对啊，是在罗马尼亚。好，那是在罗马尼亚的南部。OK， 那这个那这一个这个空军基地或者这个防御基地的这个建制也就是当然是强化了这个美国跟波兰的关系嘛。那他们的官方声明说这个是为了要防范来自伊朗的导弹。那当然大家都知道其实比较可能要在意的会是俄罗斯，然后俄罗斯当然也有很大的一个反弹。好，那根据那个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这个智库，就是在纽约的一个国际关系智库，他就提到加上就是这一个防御基地，再加上罗马尼亚的这一个，这第一个基地，然后再加上土耳其的这个雷达系统，还有美国海军的，就是舰艇上面的这个导弹，以及在德国的指挥系统，这一整串的系统结合起来，就能够去阻止来自伊朗发射的这个中程还有短程的弹道飞弹。那还好，目前就是也还不需要试用，还不需要用到这一个，还没有用过这个系统啦。OK， 那在这一个开幕的时候呢，美国跟北约都说，哎，这个就是一个完完全全防御性的一个基地，一个系统，而且它是专注于，它也不断强调这就是专注于伊朗的。但是呢，一公布消息之后呢，莫斯科对于这个基地就是非常的反应非常的大，然后也觉得这是对俄罗斯的直接的这个威胁。那他说俄罗斯也就是说这个基地可能被用来去击落俄罗斯的导弹啊，去威胁到这一个俄罗斯的核核组等等的。那其实这个基地呢其实已经推动很久了。那在川普，大家知道川普跟俄罗斯关系是比较偏好一点啦，但那时候川普好像针对这件事情也没有帮什么忙。川普呢就是说这个系统将探测并且摧毁针对美国发射的任何导弹，就完全没有降温的意思。那我想要从这个新闻去讨论一个，我们就自由讨论的一件事情是，就是其实从布希政府一直开始，那一直到现在，就美国都有在开始建造这个导弹的防御系统。那套一句我们很熟悉的去面对中国的一句话，就是这个系统当然也会激怒俄罗斯，激怒普丁。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不管是北约的扩张，或是在美国，或是北约在这个欧洲的一些这些防御系统的部署，也成为就或是扩张，也成为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宣战的一个理由。那这个基地呢，其实从一开始，它原先在布希计划的时候，这布希阶段的时候，它的规模是更高更大的，然后在奥巴马时期的时候有缩小一点，那所以它其实已经有降低这个规格了，然后就是为了要去减少让俄罗斯感觉到威胁。然后呢，就连在乌克兰，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前几周，美国跟北约还向莫斯科提出了某种就是透明的机制，然后呢就是为了要让普丁，就说服普丁说这个不会对你构成威胁，然后呢它是一个防御性的系统。但是这 obviously 就是没有帮到太多的忙，就是普丁已经认定这就是一个威胁，那现在这个系统也已经开始运作了。那我想要来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这真的是你看到独裁者他就已经认定你这个就是威胁了，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还要怎么去看待我们怕激怒普丁这件事情，我们怕激怒对方这件事情？
嗯， 其实老实说，这件事情让我反而想到美国在离台湾近一点的话，就是在南韩部署那个萨德的那个防空系统。虽然我不晓得神盾跟萨德它的差异是什么，可是中国的反应跟俄罗斯的反应其实是非常接近的。其实它就是对于这一个部署地的国家，就是进行了一番文攻武吓，然后甚至是去策动。我不晓得俄罗斯在欧洲那边怎么做，但是至少中国在韩国呢是有去策动一些就是韩国的一些民众，或者是说一些情绪，去让他们对于美国的这个决定会有一些舆论上的一些操作啦。那当然韩国本来就是对美国的一些事情也是都有情绪，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推波助澜之下是更混乱。可是我觉得终究还是要回到自己国家的立场吧，你要去看说你这部署这个东西到底对你国家的利益是什么，而不是一直被这一种为了反这个，或就是可能不喜欢美国，或者是为了要讨好邻国，譬如说讨好中国或讨好俄罗斯而一昧的去反对或是支持。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台湾人可能尤其是要看得更清楚，因为台湾一方面面临最大的就是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可是我们可能在看着那个南韩那时候部署萨德这个系统的时候，国内很多的舆论都是一直在骂美国，就是说在引战，可是我觉得这个又很矛盾，就是所以这一次我觉得透过刚刚可心讲的这一则新闻，其实提供了大家去检视什么是合理的怀疑美国，那什么是真的没有根据的以美论。我觉得今天主题怎么一直在讲以美论
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这在国际关系上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为什么？因为飞弹的防御系统，你只要能够射得出飞弹，你都可以攻击别人吗？
对啊
我怎么知道你这是防御的还是那个，这是无解的啊。在国际关系里面本来就是这样，就是有一派人就会觉得说，你就是永远不可能跟大家说得很清楚，这到底是防御的还是攻击的，因为任何防御的东西都可以拿来攻
击，就真的没办法说清楚啊
对啊，所以这是无解的问题啦，就是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讨论，就是无解。对啊，
对，因为他说他防御也真的是防御，因为他可以讲说我没有在这个时间，如果你没有来攻击我之前我都不会用，但是你说他是攻击他也真的是攻击，因为你我认定你，因为全部都是他们各自的认定嘛，我认定你如果有一些扩张，那我就要开始反击，那我也可以把我的反击视为是一个防御。
这
就是
这难道就是说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吗？
这个就是我真的，对，这真的是蛮无解的。那我觉得在国际关系上面，我们常讲这个还有 conflict resolution 上面常讲要建立信任嘛，然后透过 dialogue 又来了，然后透过对话去降低这个了解对方的这个价值系统，然后了解对方怎么去的这个角度。但我觉得现在已经是两边的价值观已经是，或是对对方的，我指的是俄罗斯对于西方跟东方之间的这一个敌意 animosity， 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难以去下降的。那这一个下降绝对不会是短时间可以去解决的。那包括如果我们之前看历史上好了，去看英国跟美国的，就是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美英之间关系慢慢的和缓，也是花很久的时间呢。然后而且也是要两边都不断的退步，然后不断的去了解对方的想法，这个真的是花很大很大的力气，绝对不是现在我觉得可以办得到的。那我觉得现在跟大家分享这个新闻，其实我觉得我想大家都能够感觉到，在台湾或是在于东，不要讲台湾好了，在印太，在于东亚的这一个相似性，其实我们也是遇到很类似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啊，我真的还我跟方宇讲的一样，我真的没答案。如果有哪一位神通广大的听众有答案，或是你有想过什么样子创意的方式，我觉得现在国际或许蛮缺乏一些比较创意有别于传统国观理论的一些想法，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好，那谢谢大家收听观测站底加辣，我们讨论台美关系、国际动态。我们的粉专 US Taiwan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站也会随时更新台美政治动态。而这个 podcast 就是服务现在太忙只能用耳朵收听新闻的你，也会帮各位加料加辣。那听到最后，别忘了在你收听的平台 follow 观测站，帮我们按赞哦。我是可心，
我是方瑜，
我是雷豆，
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拜拜，
拜。